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我正好因为上周五举世皆知的这个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新闻，我也很意外的了解到，原来世卫其实对日本的法律啊、政治体制啊相关内容也非常了解。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话，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知乎法律领域的知名答主施瑞。
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主持人。OK， 我是施瑞。然后，其实像日本那个前首相安倍晋三这个突然被刺杀的话，我觉得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的。然后，无论是日本的国民，还是这个一衣带水的我们这些邻国，以及乃至于是太平洋彼岸的这边美国，实际上对这个安倍晋三胸部中枪，然后伤势过亡不治身亡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感到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呢，就可能未必有那么多的阴谋论，主要是的话是我们要看到日本就是当下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当然了，就是也受到当时这个安倍晋三这边经济学这样的影响，它不可否认的是阶级差距在不断的增大。然后现在呢，就是应该说底层的民众产生了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不满的情绪，社会矛盾在加剧，然后由此的话就是产生不同阶级之间这边对话语权这边产生了争执。你看这个像这个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他就是一名41岁未婚的这样的底层男子，虽然他参加过海自，但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国民。然后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家庭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普通，他也失业很久了，然后由此的话他是对安倍晋三本人产生了非常不满的一个情绪，然后他花了很长时间谋划去如何去刺杀安倍晋三。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背后就产生了一个日本内部社会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吧。因为相当于是安倍晋三的这些政策，它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可能对于底层民众来说的话，它让日本无业者的话愈加贫困跟潦倒，这个是事实。而且的话，尤其是在当下这种贸易逆差的一个情况下，它出现了下行势头的情况下，比如说像这个日本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修正数值的话，其实同比增长它只有0.4%，相当于基本上停滞了。然后而且是更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它是刚刚从通缩环境里面走出来，所以因此它不能以零利率来刺激，然后这种情况下它就没有任何的这边经济牌可以打。一方面是它国内这边经济在停滞，另一方面它出口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扩大自己这个这边出口的这边的一些产品，那因此的话就是可能国民对这个日本经济看不到前途。然后我觉得这个41岁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就采取了最为酷烈的这样的一个刺杀的方式，然后这个事情也导致了就是全世界都为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胸部中枪死亡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惊这样的一个情绪。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临时插入的一期节目嘛，那今天录制的时候是周一，我也稍微给大家同步一下，就是在他被刺杀然后被宣布死亡之后一些日本的当地的相关的新闻。一个是说本身就是周日的话是日本叫有第26届国会参议员的选举，那其实选举的结果本身我觉得我们后面会提到，其实像日本的政治相对来说，尤其是比韩国来说就还是会波动小很多，这个结果本身是并不是非常意外，但是还是自民党是拿到63席，是一个大胜。然后包括说，但是因为中差了像就是安倍去世这个事情，那也我看到一些至少我们国内的报道里面就会认为说，目前的像岸田他的政权的这个基础可能会得到很大的增强。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其实相较于上一次，也就是2019年的话，那这一次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了 14.95%， 然后也是历史最高。所以这个事情也至少在短期内刺激了日本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而实际情况上其实本身日本之前的投票率我有印象应该没有超过 50%， 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对于这个政治热情加强的这么一个影响。那安倍的葬礼应该是在7月12号举行，在安倍去世的当天其实外交部就有所表态。今天的话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也赴日本驻华使馆去吊唁安倍晋三前首相。这是目前的新闻的情况。
我关注到就是实际上像这个自民党这边的一个在这个日本公众形象里边这边的一个提升，其实我觉得跟安倍晋三是大有关联的。安倍晋三是因为他根据他这边的一个家庭以及他相应这边的之前这边的一些公众经历吧，他实际上是非常善于雄辩的，他非常善于言辞，所以他因此的话他非常善于演讲。那你看就是在这一次这个被刺杀的时候，他也是在奔赴奈良对这个民众进行相应的演讲，他也在就是发挥他自己的一个长处。
嗯嗯嗯， 就包括说其实那个场面在可能比方我看来我就觉得真的觉得他们一个是离民众真的很近，然后安保看上去也确实很松懈的样子，就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他在深入民众的这个演讲是他们的一个政治习惯吗？
这相对而言是他们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政治习惯吧。因为相比而言的话，就是安倍晋三的话，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他更愿意去深入日本国民以及在这个城市进行相应的一个演讲，这个的话其实是他的一个特色。然后另一方面他就是非常非常善于雄辩，非常善于演讲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吧，也帮助了这个自民党获得了很多这边的一些这个民众的支持。对，
像大家在这个地方不要再留言说比方说我不严肃或者之类的，但确实在此之前我对安倍的以前在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对安倍流量最高的一条新闻其实是他跟汤普应该是打高尔夫然后从那个土坡上面摔倒，然后那个姿势有一点滑稽，然后会被做成迷母，然后重复的这么来回摔倒之类的。但是我在他去世之后正好看到他参加一个日本的访谈，然后他其实有讲到这一段，就整个是有一个很比较自嘲的这个态度，说这段啊既然连 BBC 都报了，然后我之后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国际会议，特朗普还拿这个事情拿我开玩笑，说我是擅长做体操运动员，又说你的身体真的很柔软。然后安倍当时就说因为外交就是需要柔软。我当时看过之后我会回想起来，我就觉得这个人确实就一个是像诗蕊说的，就他是一个雄辩的有亲和力的就是有魅力的这种政治人物。然后另一个层面上也确实是一个就不管他在外交啊还是在就是对待中美的态度啊对这他在几方之间游走和斡旋。
但其实政治本身的话也是妥协嘛。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安倍打高尔夫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体操运动对吧，其实这个背后的话就是说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非常善于在各个国家之间斡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但另一方面其实他的一个理念是非常的坚定的。就是举个例子，为什么他正常人可能会觉得哦，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公共场合外交场合你出丑了他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难堪，但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他是继承了就是说他外祖父以及他这个父亲这边的一个政治理念的，就他认为是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因此的话他很多的时候愿意去妥协，但另一方面他身上也具有这个民族主义倾向，说比如说他这个在突破这个日本安保条约在想方设法去修宪对吧，这个其实都是他身上一个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哎，不过说回就是刚刚诗蕊谈到的这个凶手的动机啊，其实现在目前媒体上公布出来的凶手动机就是说这个凶手母亲因为参加了跟安倍有关系的一个宗教团体，然后捐了大量钱给到这个宗教团体，导致整个家就穷困潦倒。但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现在说出来这个理由其实好像跟整个日本经济环境大背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嘛，那这个中间到底是怎么联动起来的？
实际上就是有社会学这边研究的一个报告，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日本来说的都有这样的研究报告结论，就是经济下行所导致的失业率会导致犯罪率上升。因为像这种刺杀事件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恶性的事件，只不过被刺杀的对象是政治家而不是普通的民众，然后尤其是在经济非常下行，然后这个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因为每个人看不到希望，所以因此的话可能他们会做出更大的反社会的这样一个举动。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话各个国家其实这种就是反社会的举动其实都是蛮常见的，这个是跟经济是大有关联的。对，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安倍上任的时候他当时的就业人数的话应该是6263万人，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其实离任的时候已经增加了400多万人，所以说其实他的一个政治目标并没有完整的这边的兑现，导致了这个一些无业的这边的日本底层他会觉得没有希望，那因此可能就把这些相应的这边自身这个过得不好啊，自身这边一些原因然后就推到了安倍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动机，当然这个仅仅是个人的一个猜测。对
对，那从现在开始回头看当年的这个安倍经济学他当年走的这个三支箭的这种政策啊，是真的是给日本带来了利好还是其实把日本拖入更深的深渊啊？
他有利也有弊，因为刚才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日本这个所谓的就业这一块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三支箭嘛，他三支箭分别是非常大胆货币宽松的一个政策，
对，
然后接下来是非常灵活的财政的政策，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寄希望于刺激民间投资增长。在他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汇率是1美元兑85日元左右， 然后后面的话实际日本开始贬值了嘛，相当于是在这个雷曼危机跟那个311日本大地震之后，一直低迷的这个日本企业的业绩有所改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上台之前2012年的11月当时日本经济 是相当于触底了，然后到了20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到了日本当时这边的一个 顶峰。在他上台执政期间持续了71个月左右经济的扩张，所以其实他的一个三支箭是起到了效果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呢，安倍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势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因此的话他可以推动很多事情这边的一个改革。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当时日本政府跟央行是共同发表了声明，为结束当时日本这个通缩做出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像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总裁这个黑田东彦，当时的话实际上他上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叫异次元的货币这个宽松政策，而且他是非常支持安倍晋三的。他书面去发表了评论，就是说他认为安倍晋三是为摆脱通货紧缩和实现这个经济可持续增长做出了很大的成果。然后而且他还就是隔空对这个安倍表示，他已经对这个日本经济发展的话竭尽了所能，由此啊对安倍晋三表示由衷的敬意。这个是央行总裁这边当时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评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从2008年到2012年左右吧，这日本的消费的一个物价指数，就是它的一个 CPI， 实际上它的一个增长率平均是倒增长的。所以因此有一个阶段来说的话，大家会很喜欢去日本买东西，这个其实是一个以小亏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到后面呢，相当于是2013年的春季到了2020年的秋季，它已经上升到正值了，就是相当于是它不再是负增长。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安倍晋三他在作为日本首相的时候，他是演讲的时候他曾经想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达成一个 2% 的这样的一个物价这边的一个目标，但是结果后面的话他没有达成。对。就只能说是他尽了他的努力，帮助日本走出了经济这边那个泥潭，但另一方面日本现在仍然没有像他非常辉煌的那个时代，对吧，可以就是经济这边快速增长。他现在应该说进入了一个青铜的时代。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他其实确实给日本12年开始这一部分经济发展其实是起到了一些助力的作用的，但是却受到了一些宏观环境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嘛，比方说疫情，然后比方说美元的这次加息，其实都会给日本造成了更大的一层雪上加霜。而且这一系列的雪上加霜其实是基于安倍之前持续长达10年之久这种量化宽松的政策，然后导致了现在可能日本央行面对美元加息的事情已经没有还可以出了，因为美元加息的话全世界都会跟着加息，但日本因为这个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嘛，包括日元这个政府债务非常高，然后日本的民众的这个债务，然后如果你一旦也跟着加息的话，也会导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崩盘和拖向更深的深渊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程度上可能它确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提振了日本的经济，然后使日本走出了通货紧缩，但是也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饮鸩止渴吧，然后让日本经济其实或者说本质上日本经济的这个发展就是无解的。但是安倍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有了一些成绩啊，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吧。
对，安倍经济学的它一个基本理论其实基本就是说想要扩大公共的财政，然后维持相应的利率来购买不断蒸发的这边的一个国债。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未必是完全健康的，就是安倍晋三他当时其实在任期间他是去降低了法人税的一个税率的。就相当于是让这个日本这个民营的企业他能够获得这边相应的一个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他为了就是应对这个日本老龄化，因为日本老龄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嘛，这个也知道对吧，但因此的话就是说他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他去上调了这个消费税，就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这边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在2012财年的时候，他的消费税的收入是10万亿元出头，但是到了2021财年的时候，消费税已经超过了法人税跟所得税，然后这个可能也导致了一些日本这边一些消费的一个低迷，这个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尤其是这种新冠疫情的对策，它对这个政府的负债增加嘛，然后因此刚才其实前面也说了，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其实它的冲击是全球性的，然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保守主义。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经济可能雪上加霜。对。
日本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吧，然后或者是它的这个宏观环境，其实导致了日本民众内部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有非常大的隐忧。就之前的时候包括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听到说日本年轻人变成低欲望社会，然后他们停止消费，然后他们对于未来非常担忧，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内部的这种社会矛盾。
没错，就是而且其实非常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现在的一个社会矛盾其实是蛮严重的。它尤其是可以看这个 NHK 这边的相应的一个纪录片啊，或者相应这边的一些节目啊，实际上日本的一些这个国民他是非常绝望的，就是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像我觉得我从去年起就连续看了一些 NHK 就特别节目录制组出的那些书啊，就比方说可能有些是推荐给女性看的，比方说包括女性贫困啊，还有不让生育的社会，我记得是还有一本这个。然后包括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提到过，我今年过年的时候竟然在看看护杀人，就是走投无路的家人的自白，这是他的副标题，就是其实是在讲一些年老的人无法承受再看护一些比他更年老的长辈，然后于是就有甚至有这种很强烈的伦理的案件，就杀掉自己的母亲，杀掉自己的老伴儿，这样。
对，
我当时觉得，我当时会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因为好像日本应该是在我惯常记忆，它应该经济很发达，但与此同时，对社会矛盾如此的尖锐，就完全上升到一个没有出路的这么一个状态。《女性贫困》这本书里面，就是讲一些单身母亲实在是没有办法活下去，尤其是女性，她的工资还要更低，然后她根本没有办法，她就带着自己的小孩，然后在类似网吧的地方居住。
是觉得就是日本确实像王妈刚刚讲的，就是日本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包括它其实是在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扶持下经济有了一度的腾飞，但是从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日本啊，它的资源禀赋或者它的底子其实就决定了它会面临的这些种种的社会问题和这个经济的问题。就比如说日本的这种贸易的逆差吧，就是因为日本它需要从海外进口产品，然后同时又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它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刺激它的出口吧，但是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它的这个进口的成本啊，所以导致日本现在整个贸易逆差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觉得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没有赶上这一波制造业的转型。就日本之前是有非常长期的积淀的社会的驱动力，其实来自于它的底层的这种技术革新啊，就是包括日本有一系列知名的车企，然后日本有高新的科技去推动，但是现在这一波真正的新能源的转型，其实日本并没有完全的上车，然后包括新能源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配套的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部分是在中国市场上培育出来的，以至于日本其实它的这个汽车业的本身这个原动力汽车业其实是在这一波当中被落下来了，它的这个动力其实是丧失了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波转型的不及时，然后包括日本本身的这些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办法再发挥更大的力量了，导致日本现在社会整体经济的下滑和停滞不前，使得日本民众会觉得说看不到希望，然后没有未来啊。
对，然后由此的话，就是日本只能是在走钢丝，它只能是想方设法去协调各种各样的矛盾。举个例子，比如说它在疫情这边上线的时候，它推出了这边自民党这边的一个新首相，对吧？就是这个菅义伟。那其实这个也是在讨好这个底层人民，因为像这个传统这边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岸信介或者相应这边的安倍晋三，其实他们都是相当于是门阀非常显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世家。但是菅义伟不一样，菅义伟他出身于就是非常非常底层这样的一个小村庄，而且他是来自于一个草莓种植农家的一个孩子，他是为了用这样的出身来去协调日本这边的一些政治矛盾，给日本民众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哦，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首相。其实这个手段跟美国之前的那个选举是差不多的。对，就比如说让奥巴马，实际上他是一种政治的一个策略，就是当经济发展比较停滞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讲好一个底层这边出身，然后奋斗成为这个国家这样执政者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都是为了协调就是不同这样的阶级，让一些阶级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
那就是再说回这次啊，就是为什么，对吧，其实安倍他已经不在他的任期上了嘛，那为什么这次刺杀的或者他的这个凶手的针对的对象是安倍呢？就是
怎么就赶上他了？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就赶上安倍了？对，
我猜想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像安倍晋三的话，他 他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在他2012年赢下这个选举之前，就相当于他第二次这边执政之前，相当于是日本在30年期间换了19个首相。当时这种现象叫做旋转门，就是很多人担心，就是会他会觉得日本会重回派系斗争跟短民政府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他的政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持续延续。
嗯，
当然这个有利有弊，就是有利的地方是他给日本带来长期这样的政治稳定，比如说他一下子执政是从那个2012年执政到那个2020年左右，对吧？
嗯，
他实际上就是他给确实带来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政府，非常带来非常稳定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持续。但是这个反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假如说真的有这个日本这边的一些民众就觉得安倍晋三他的一个执政政策是错误的，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觉得安倍晋三可能他真的会再第三次执政，对吧？
嗯，
那因此会不会造成就是说底层这边进一步的被压榨，进一步导致他们更加的穷困潦倒，我觉得这有很有可能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心理，当然这个只是我们个人这边的一个猜测。对，
那说回这个事情，那安倍在日本民众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政治形象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多元化吧，就有的人可能会支持他，有的人也不支持他。日本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国家，它是一方面它去沿袭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另一方面它其实相当于是也在不断接收一些新生的一些事物，但总有一些人他实际上都是持保守或者说非常民主主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生了一个悲剧这样的一个宿命性。比如说像这个安倍他的外祖父岸信介，不当时不也是被这个刺杀嘛，对吧？
对，
那其实安倍他其实当时写了一本书的，有一本书的话就是叫致美丽的日本，他当时写到就是说因为日本跟美国这边的安保条约生效之前的话是1960年的6月18日，当时其实是很多日本人是反对这个安保条约，
嗯，
然后所以当时有33万的日本的民众去包围了国会跟首相住宅，然后当时就是安倍的这个外祖父那个岸信介跟他的那个大叔父叫佐藤荣作，然后这两个人相当于临危不惧，待在这个住宅里边。安倍实际上他属于政治世家嘛，他的大叔父当时的话也是这个日本这边那个大藏的大臣，也相当于是这边的高级官僚。然后当时岸信介是安倍在书里边介绍了，岸信介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通过安保条约就即使被杀也心甘情愿。然后那个时候安倍也在场，安倍只有6岁，他问他外祖父说安保是什么，然后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告诉他说安保条约是请美国保卫日本。对，然后他感觉到当时大家这边的反对不可思议，当然这个背后这些问题可能都很多，因为日本的不同的阶级对同一个这样的一个条约同样这样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像这个日美安保的话其实也出现了很多这边日本的治安问题，对吧？比如像这个日本这边琉球以及像这边那霸，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很多这边美国军人，对吧，对日本这边国民这边的一些欺凌，乃至于出现比如说强奸妇女等等这样的事件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对，这个可能会对大部分的日本国民会觉得这个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政治家的决策可能是错误的，但可能在其他的政治家的一个思维里边，他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保卫了日本的一个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我觉得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不一样，对同一个事物的评价也不一样。对，
对，我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小的周边想跟那个特别女性听众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就是《首相晋三传》的作者叫山口敬之，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关心日本的性别运动的话，就是肯定会知道《黑箱》，日本支持那本书，就是作者叫伊藤诗织，
嗯，
然后应该是他近期的话是有一个裁定，他应该胜诉了，然后当时涉嫌性侵他的这个人就是山口敬之，嗯，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说山口敬之很快就被包庇了，就是也有安倍的因素。
嗯，是不是那个女记者？
嗯，对对对，因为大家非常，因为这两年这个书被提到非常多。
对，
突然也想了一个简单一个补充的一个联动吧，就是其实像在这个日本其实是有一个现象的，日本现在的一个尤其是女性其实是现在很渴望走出日本，而不是就是在日本这边里边去被继续的这个压榨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明显在这个日本这边的一些这个视频网站，你在国内这边视频网站可以看到很多的日本的女性，其实类似于一个状态，就是她们很愿意来中国来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但另一方面就意味着，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这边那个采访，就是对这个在中国的留学的 日本女性进行的采访，他们会觉得留在中国可能会更有希望，就是因为中国的机会可能会更多。这个其实反过来也佐证了刚才前面说的这个安倍晋三，他当时经济学的时候他想要去实现这些就业，但是反过来其实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然后人工成本的这边的一个增加，导致了老年人的就业跟女性的就业其实是根本没有增长的，就相当于他的一个就业市场已经过饱和了，因此女性只能想方设法 的寻求这边的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存，她只能是出国去更新兴的国家，然后获取更多的这边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机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日本这个一个现状。
对，这个我之前看他那个经济政策的时候，其实他也提到过，包括他那前瞻性改革，其中就有2020年前让那个女性占据 30% 的高层商业职位，但这个东西好像最终并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实现，听上去。
嗯，因为日本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国家，当然日本的女性一直在争取更多的这边的权利。
对，
但反过来说的话，因为它的日本的封建遗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它的这边的文化遗留也非常非常多，所以因此就直接导致了日本这边一些改革其实是没有办法触及到根本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家庭这边意义上改革，虽然有更多的日本的女性愿意去出来工作，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传统的观念会让日本女性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待，当一个这样的家庭主妇就好了，对吧？
对对。
但然后这个其实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就是为什么日本女性会在自己丈夫退休的时候要求跟他们离婚，或者乃至于在这个过程中要去杀掉自己的丈夫，这个其实都是有背后这边历史渊源的，就是跟中国的女性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这就牵扯到我今年又看了另外一本书，它中国翻译过来叫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但其实它的、
哦、
对，但它其实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叫希望丈夫赶紧去死的妻子们。
嗯，是的是的，就是相对而言其实比较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日本它非常拧巴，本身它的国民性就是很拧巴，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它的这个举起刀，对吧？它一方面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物哀的文化，使得日本人有非常强的这边共情的心理，但另一方面就是任何的事情走到极端会导致这边极端的一个思想，因此它也会衍生出其他的暴力，就是菊花所表示的这样的一个物哀文化也会衍生出它这边就是基于物哀文化这样的一个暴力。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无论是在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去年应该是重映的这个情书，或者是、
嗯、对，
或者说这个它里边这边的一个四月日记啊什么的这样一些影片，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拧巴的一个民族，一方面期待于这种的平静跟平和，另一方面他们在平静平和之下也在隐藏着这种就是类似于火山爆发这样的一个急躁。对，你会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国家，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下课上的一个传统，最被压迫的阶级反过来其实反抗是最大的。我相信两位主持人都看过一部非常有名的黑泽明的电影叫七武士，中间就是说假冒这个武士拿着这个野太刀这样的武士，用他的口子来说，他就是日本的农民是最狡诈同时也最老实的这样的一个阶级，一方面他会老实到向封建领主这边交纳这个贡税，不敢吃这个大米，把所有的好吃的都供给这个先人的统治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们遇到打败仗的这边的一些武士，他们也会选择就是把他们杀掉然后收集他们的武器。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拧巴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看的就是日本它一方面它有非常强的这样的忍耐性，但另一方面其实它也是到一定情况的时候他们也会站起来去反抗。对，其实我觉得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有个人尊严的，这样就是他们的国民性非常具有尊严，他们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阶级滑落啊或者怎么样，
嗯，
他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奇怪的举动。然后而且就是回到就是刚才前面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日本家庭这边的现象，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像中国的男性，对吧，基本上就是可能回家之前我可以在车里边属于是自己的自由时间，但是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的女孩子或者女性或者妻子其实是希望自己丈夫早点回家的，
对，
不管你有事没事早点回家。
对，
但是日本有个非常奇怪的文化，就是日本的男性会觉得早点回家会被自己的妻子看不起，但我不知道这个现象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所以因此的话出现了日本的居酒屋文化，
是
就是日本的这些男性这边他们丈夫那就只能是要在外边，比如说你可能要喝一杯小酒，要喝很长很长时间，这个也是 很多这边就是中国这边旅行博主去日本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他看到周边这些日本人一天晚上只点一杯啤酒，只点一个小菜，然后结果可以喝三四个小时。但这另一方面其实也能展现的就是日本这边当他的中产阶级啊，或者是他更底层阶级啊，他们的经济上的一个窘迫，我觉得这个可以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我觉得其实是日本是他是很擅长于掩藏自己的矛盾，很擅长于就是说用一些文化的一些要素来掩藏矛盾。但反过来说的，其实越被压抑的人，他实际上爆发起来就越剧烈。
嗯，所以就比方说我们再去回看安倍这个遇刺的这件事件。我们会更加认为它是一个偶发的事情，还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在我的朋友圈啊之类也有看到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巨变的一个征兆？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必然，因为原因是就是即使不刺杀这个安倍晋三，也有可能有其他政治家被刺杀，这个是一个社会情绪的一个出口，一个相当于是他的一个宣泄口。因为我们要看到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其实现在都逐渐的向保守主义这边去发展。就是之前呢，像安倍晋三，实际上他是想方设法的，让日本去融入这个全球化，对吧？因为当时比如说像这个 TPP 协议，那美国退出了之后，然后日本的话就相当于是抢下了这个领导者的这样的地位，他就想方设法的去想要去推进日本在全球化这边的中间这样的过程。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新冠疫情，那全球化的话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奢望的非常虚幻的这样的一个脆弱的幻想。那现在所有的国家基本上现在都是面向自己国内的市场，相当于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卷了，只能自己跟自己卷。那这种卷的情况下，那里可能出现了更多的一些社会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即使被刺杀的不是安倍晋三，也有可能被刺杀的其他的人。因为首先肯定是不满，这个不满的话可能因素有很多，但至少对于这个像这个犯罪嫌疑人来说的话，他无业，对吧？那他肯定要找一个宣泄口。
是，
嗯，
那回过头来看，就是安倍这次去世之后，那他到底会给日本留下了哪些打上安倍标签的这种政治遗产，会对日本未来的这个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状态就是，嗯，像这个之前这边的菅义伟这边的一个下台，
嗯，
然后其实都展现，包括现在当下的首相，就是对这个安倍晋三这边被刺杀这边他的一个震惊。其实都能看到，其实是日本的政治界会认同安倍晋三，觉得他是可以去稳定日本政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至少来说的话，他会被很多人去认可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一些政策也不会去朝令夕改。至少来说的话，比如说像他要想方设法去突破这个日本这边的一个制限，对吧？就是实现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化，这个是日本这边今后还要去想方设法这边试图去推进的一个事情。但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他可能也会立足于就是想要这个把日本跟美国的关系继续去稳定，因为这个毕竟来说的无论是谁上台，日本的政治家都会去稳定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他肯定也会要想方设法跟中国继续改善关系，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安倍，对吧，就是他这个外祖父是甲级战犯，另一方面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对中国很不友好的事情，所以因此的话也会有日本媒体提出他是最具有这个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领导人。任何的一个国家吧，就是一旦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你就意味着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国民的支持。当然了，就是不同的国民对你的支持肯定力度是不一样的，但至少你稳定了这个国家。所以因此他的死亡可能比如说在未来几年也会让日本的一些人民就会觉得怀念。
是，
嗯，
就是他的执政未必是，可能是未必是最坏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我觉得安倍被刺杀这件事情对于我个人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同龄人来讲还有一个冲击，就是理论上其实我们从懂事儿的接触新闻开始几乎没有特别多的就是某个国家特别是这种重要国家的元首或者是前元首在公开场合被刺杀的这么个新闻。
嗯、
我 而且我特别是我跟周围的人，就在这个周末跟周围的人，不管是平时关心政治的还是不关心政治的，都稍微问了一下，就是在这就相当于你记事了，你开始看新闻起，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个刺杀吗？他们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能回忆起来的也就是肯尼迪了，虽然也是在新闻里嘛，那是60年代的事情，但是就是在新闻里。然后还有人提到就是小布什被扔鞋已经是他想象的极限了，就好像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公共场合的这个刺杀本身是有一种成平日久之后的别样的震惊吧。我至少知道我个人我觉得那个拉的还比较近的那个镜头，他第一枪怎么打的，然后他回头看了一眼啊那个凶手，接着又有第二枪，他怎么捂着胸口倒下的，这个镜头我看了很多遍，也确实有一种很强的心理的冲击感。
安倍晋三对自己被刺杀了他应该也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因此他而且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是没有就是感觉到一些民众对他的一个敌意能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因此他被打第一枪的时候、他依旧是
回头看了一眼，
愣了一下，而不是立马就趴下了。
对
这个其实是跟有的政治家被刺杀的时候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他很平静，他非常平静。
对，我也想说，就是感觉刺杀这个事情其实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好像仿佛是上个世纪那个动荡年代才会发生，是因为一些社会民主化运动，或者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或者是因为一次刺杀造成了世界大战的发生，就是它会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距离感的东西，然后以至于它再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媒体人的王妈妈第一时间 DNA 动了。
我不是，是前媒体人，于是我的 DNA 动了，立刻想请假回到前司去加班。
对对对，是。
我觉得过去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经济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动荡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停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就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都不会出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只有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无论是各个国家古今中外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当经济下行，人民对这个向上发展失去了希望，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量这边对社会不满者，然后又出现一些恶性的事件，刺杀只是恶性事件的其中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这样人类之间的战争都是因为对资源的争夺，这个可能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就是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会爆发这个区域性战争，也会爆发现可能会有全世界性的这样的一个战争，这个都很难去说，但至少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问身边人的话，我们明显不再会像五六年前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2017年2018年时候，每个人对这个世界一些事情都持这样正面的一个态度，
对，
我感觉大家逐渐的陷入到了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态度，而且就是我有很多这边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然后做心理医生的朋友，他们会说感觉这个焦虑是社会性的、普遍性的、全球性的，
是
说
明稳定本身就是脆弱的，这个全世界才稳定了多少年啊，30年都不到吧，感觉
对，没错，
冷战之后
然后还恰好就是你从你出生开始的那个年份，
是是是，
我们好惨，
何其有幸是吧？何其，然后现在又到人
应该
人到
底是有幸还是不幸？我其实后面就是会说到一个更 general 的层面上，就是政治公众人物遇刺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可以。中间插入很多案例，就不包括大家被提名最多的像肯尼迪啊、马丁路德金啊，这些，包括贝迪南大公的，就大家竟然被 Q 到的次数也非常多。
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会更泛泛去聊一下这个方面的影响。我觉得首先一个要澄清的话，就虽然我们因为这一次，其实安倍这次的这个事情新闻看上去至少目前相对比较明了，当然就是从如果更专业主义的情况下来说，我们也更应该再等一下这个凶手，不管说他走到法律的进程里面，然后包括可能再等着子弹再飞一飞，看一看他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但一般我们讨论这个时候就尽量我们还是会避免说看肇事者这个视角下这个动机。我之所以会这种想法，就是我周日的时候去查资料，就发现像肯尼迪遇刺这个事情即便是其实他是有视频影像记录的但是他因为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戏剧性吧，就是刺杀肯尼迪的人被现场抓住了之后然后他又被刺杀了包括说像肯尼迪的家族，不管出于是不是玄学的原因，就是有非常多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就又显得好像很有这个戏剧性。然后再然后就是应该其实近期应该去年年底左右，就是又更新了一波像肯尼迪的这个档案，但是 还是有非常多的阴谋论，就比方说半年不变的共济会呀、之类之类的，就是还是有很多阴谋论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就不在我们今天接下来讨论的范畴。再要说的话，其实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政治人物遇刺的话，就会其实受害者就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肯定是这个被刺杀的人，不管怎么样，不管他生前是怎么给他定性的，但他确实生命被剥夺了。他是这个受害者。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关注的就是和受害者相关的这个集体，像这一次那肯定安倍的支持者呀，他的这个一部分日本国民还是说他也是一个被受伤害的这么一个群体，是什么受害者，
就是那个马丁路德金嘛。然后他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黑人的形象嘛，特别是在这个种族政治这个大大的背景下，然后特别是这种民权运动推动的这个大的环境和背景下，马丁路德金的死亡其实是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巨大的震惊和这种伤痛吧。然后他其实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续的一些发展。他其实更多的是让这个集体的记忆或者这个集体的思考有了更多的这个凝聚吧，或者是他有了更多的这个延续，他可以让人们重新来思考，那到底谁造成了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就其实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像政治暗杀或者是公开的场合的遇刺，它听上去你去树立理由的时候好像是一些偶然，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重复过很多次的，它是一些被埋在冰山下面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导致的嘛。就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比方说像资源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是
我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入了武学的坑之后，我就发现就有一种孕妇效应，就是你自己怀孕你就觉得四周围全是孕妇，就自从你是武学家之后你就觉得你周围全是武学家。因为武功的第一集其实就是在拍朴正熙遇刺，
对，
就他其实是情报局的城市公安情报局的官员金宰贵，然后也是他自己的亲信，然后但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有点激情杀人的这么一个偶然因素吧。
无论是日本犯罪心理学还是在中国犯罪心理学，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往往这个政治地位更稳定的人，实际上他们的忍耐性其实会更强，他们可能不会就是轻易的就是做出这样一些举动，往往是政治不成熟或者乃至于就是说确实是被逼无奈，比如像这个日本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它是一个缩影，就是在 NHK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边的一个日本的失业人群，比如说日本流浪汉其实现在非常多的，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想不开激情犯罪。对，这个其实是在我们也是有很多这边的案例的。对，
其实就是在那个电视剧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其实是就是这个刺杀已经结束之后，金宰圭的一个下属应该是就是听从他的命令然后协助刺杀朴正熙的一个人，他逃出来之后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个小酒馆吃饭，这个时候其实朴正熙的死讯已经传出去了，然后有一个就是那种酒局里面中年男人的对话嘛，然后一个人说他就该死，他已经连续执政多久了，或者说他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然后他是个独裁者之类的，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就会说，那你有今天的话难道还不是因为朴正熙，就你今天能坐在这儿吃饭还不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其实朴正熙在他的任期里面完成了韩国经济的腾飞嘛，就汉江奇迹，那其实原先的人均 GDP 是2位数，然后在他的任内之后就变成了4位数，对吧？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上面的成就，就是突然间他就用很小的一个切面来看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就这个其实是我们回头看一个在80年代去世的人啊，那可能我们今天看安倍可能是一个未必能够盖棺定验的一个情况，但是可能在几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也说不定也就是感觉在那个历史的迷雾里面，你并不能对这个人很好去做一个定性，或者说每个人他都是很多方面的。就但是我后来就回头看一些，比方说当然历史是没有办法假设也没有办法去预测，但是这个刺杀者达没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看上去也并没有。那后面就是大家熟悉的全斗焕上台，就是第五共和国这那那。
我突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我最近其实在看一些历史相关这边一些书籍嘛，就是包括朝鲜史。当时其实也有朝鲜这边的这个岸重根，对，就是这个对吧？然后对这个对日本这边的这个政治家金星香的刺杀，他的初心本来是想要去， 对，本来是想就是说想去阻止这个日本吞并朝鲜，但结果后面发现加剧了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我觉得很多刺杀其实都会就是
对，
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个体吧，你的一个评估完全是基于你自己的个体的出发，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尤其政治人物这样的一个被杀可能会后面导致很多很多这边的一些衍生的一些事情，也就是类似于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在高校这边做这个政治学的这样一个同学跟我评论，就是关于这个安倍晋三说的这样被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当一个政治家被杀的时候，其实后面动机已经不重要了，可能会有人对这个东西进行再诠释再讲一次故事。
嗯，
这大多数其实并没有达到当初的诉求，也不一定会达到当初的诉求，你很多东西不是杀了一个政治人物就能够解决这么简单的。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中文互联网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为什么汉献帝不去刺杀曹操，对吧？其实背后其实跟这个事情很类似，也是一个这样类似的现象。就是当然还有很多网友会觉得，哦，如果说不去研究政治学，不去研究这边的架构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代表人物，其实你背后是有大量这边的一些集团去支持你的，你只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平衡。这也是为什么解释当这个人去世之后突然引发他们自己的集团内部的内斗。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稍微往回拉一点点，就你会发现就是安倍其实上他凭借着自己这样的一个家世，凭借自己这样的一个对政坛这样的一个较大影响力，他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的。所以后续我们很难说他被刺杀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后安倍时代日本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可能会比如说矫枉过正，因为安倍晋三的这样的被刺杀，那日本这边的一个执政政府他可能会想要去强化这个政局的稳定，然后另一方面他可能要持续想要去推进一些政策，但这个也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分裂或者更大这边的一些变数。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之前不是那个日本央行这边的他们的总裁其实是对安倍晋三是非常支持的嘛，但其实后面很快这个他们这个总裁也要任期届满了，那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的这边的一些央行政策，这个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比方说除了经济方面的，就是从文化层面上或者偏社会学方面上，就是会对民众会有一些创伤性的这种影响吗？就比方说在不管是在过去历史上还是说像安倍这次的事情上，就是可能会导致比方说日本的民众会想，哎，为什么就偏偏我们这种我们自认为治安非常好的这么个地方，然后会发生这样的枪击的事件，会比方说也再去反思或者自省，那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吗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社会学角度的一个思考，就是当出现了这样的恶性事件，那一个国家必然会在安保的角度会投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因为原因是谁也没有办法预料到会不会有人继续模仿这样的事情。因为人类的历史最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回归到之前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血腥复仇，这就非常可怕，就是可能会对政府本身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状态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会对这个日本这边的安全程度也会产生相应的怀疑。对，
那像面对这种创伤它平复的话需要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我觉得至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吧，就首先可能是日本的国民要至少要自我跟自我进行和解，对吧？比如像这个美国当时肯尼迪刺杀，还有就是当时刺杀里根，对吧？等等，以及刺杀林肯的时候，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社会去调整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估。
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听上去有点残酷，但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刺杀的事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在好的一方面去促进，比方说社会的转型，或者是促进一些好的方向的变化，或者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机遇吗？
这个你很难说，就是因为原因是如果举我们最熟悉的历史的话，民国时代这边的一个革命党以及相应这边清末的革命党其实是有大量的刺杀事件，就是刺杀者往往后面也会被刺杀，比如像宋教仁，对吧？宋教仁他其实是强烈的一个非常支持刺杀的这样的一个主义者，因为当时这个就是中国的国民党嘛，其实他是很愿意去这个以刺杀的方式来去推动这个革命的进步，但是后面发现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当时汪精卫也曾经刺杀过这皇族，但是后面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是陷入到了一个偏激，它会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这种刺杀事件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态，就是在当代的一个状态来说，政治体制非常成熟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事情，因为人类的进步已经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想要反抗或者抗议的话，没有必要就是回归到100年前。
嗯嗯嗯，
对，而且就是你的个体的抗争没有办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其实不是说到现在的这个文明程度，你就算是回到荆轲刺秦王，他也没有阻挡住，就是即便他成功了，难道就能阻止的这么一个大的潮流吗？
不，有的人是非常激进主义，想要通过刺杀来去唤醒一些人，但是可能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就是依据他的想法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我看其实也当时大家第一反应，很多人其实是把安倍被刺杀和刺杀费迪南大公这两件事情放在类比，就是比方说今天会是某一种巨变的前夜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很难说，因为原因是至少来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这边的一个政治体制还有经济秩序啊，其实还是基本比较安稳，没有出现那么大的一些问题。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出现任何这样的局部的冲突，我们都各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把这个东西消灭在萌芽的一个状态，就是至少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对吧，没有让它变成更大的一个冲突，然后乃至于就是这个地域性的一些冲突，我们都没有把它就是说推波助澜。其实各个国家现在都是叫天下所全球的人民都是渴望更安静的安宁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跟传统时代不太一样，因为传统社会可能觉得它会去产生这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对吧？
嗯嗯。
像安倍晋三这种政治人物被刺杀之后，他肯定会在这个日本的国民界，无论是这个他们社会学家还是人类学家还是乃至于这些文学家，他们都会去给出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文艺的作品去描述日本当代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以及状态。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看的日本的作品至少都是他们写在最混乱的时代写出的一些作品，但是在日本比较平和比较金迷直坠的时代，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都是默默无闻的。所以反过来说，类似于像是那个国家不幸施家幸，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就是说去 diss 日本，但至少来说会觉得日本在这种状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作品，然后反过来说对我们更有参考意义。
嗯，就是我恰好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去到了萨拉热窝，然后我也真的对就是在对萨拉热窝这个城市还是矛盾很集中的，不管是宗教聚集啊，就他克族塞族还有穆斯林都聚集在一个并不大的城市里面，然后包括他很惨痛的历史，他90年代还在有热战，84年的时候萨拉热窝举办了冬奥会，但是没想到像是一些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冬奥会被科普的一些设施，像什么冰垛呀什么雪橇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竟然在后面战争中都被用成了战壕。就现在你再去看的话，其实它都是变成一些战争的遗迹。那我其实对我来讲其实特别震撼的一个点就是我真的找到了拉丁桥，就是刺杀费迪南大公的那座桥，那个桥真的现在还在使用状态中，而且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桥，它周围也没有说圈成景点，只是说在桥的末尾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博物馆，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博物馆的话我都没有办法确定其实这个桥就是拉丁桥。但是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普通，反而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震撼，就它开启了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其实来源于一个人的冲动的选择，他可能动机是希望能改变，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做法然后拉起了战争的这个序幕。这个桥它现在还在使用当中，它这个普通让我觉得埋藏着非常多的动荡，而且就会让人觉得想到那个大家都用了很多的这个隐喻，就是很多巨变的都是来自于一个不起眼的选择，或者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比方说安倍在周五上午10点钟10点多钟走到奈良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今天生命会终结于此，就像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就是安倍遇刺之后日本会变成什么样，然后这个我们的邻居这个出现了这么大的动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很想探讨就是除了事件之外的影响的一个原因吧。虽然我们都刚像之前说的没有办法去预测什么，但是如果能通过简单的一些梳理，包括也不简单了，就是密度很高的一个梳理，和对其他的一些类似事件的一些类比，能够为大家就是找到一些缓解焦虑或者是认识相关事件的一个机会的话，就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说一句，我有一个感触，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聊这期节目？一个是一来是吴志佳研究所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然后并且喜欢观察这种国际现象的这样一个电台吧，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话题。然后并且呢，也这个完成了王妈妈作为前媒体人的夙愿啊。然后另外一方面
的
话，确实就是也是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感觉类似的事件其实是一个很久远的事情了，为什么又发生在现代？其实给我们内心也带来了很多的不安定，或者很多的这个惊愕吧。然后我们也想借这期节目和听众朋友们对话吧。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然后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包括对于当下生活的一些就是变化或者变动的一些不安定吧，然后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积极留言，然后积极转发啊。然后非常感谢石瑞来参加吴山研究所这期节目，然后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
嗯，谢谢大家，拜拜。
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We talk too much.